中国时间6月2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表示，叙利亚似乎是听取了美国禁止其使用化学武器的警告。
是的，马蒂斯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再没有发动新的化学袭击。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马蒂斯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德国参加了二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制定7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与德国国防部长举行了会谈。马蒂斯还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际上胡闹。
我刚才提到灰心的人们需要鼓舞，今天俄罗斯有几百万这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在俄罗斯边界以外胡闹，不会帮他们重新获得财富或者重振希望。而我们将以丹麦国防部长克劳斯·弗雷德里森所说的决心、威慑和目的来对付任何的侵略。同时我们也会留意一个因对人民有足够尊重而遵守国际法的俄罗斯，并因此为他们赢得我们所提供的和平。
马蒂斯在谈到叙利亚问题时说，阿萨德政府没有发动新的化武袭击，表明美国的警告受到重视。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发表声明，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如果再次发动化武袭击，他和他的军队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此前美国情报机构称，发现叙利亚可能在筹备发动新一次化武袭击，叙利亚政府否认这个指称。今年4月4号，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汉谢洪镇受到化武袭击，造成80多人死亡。事件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的严厉批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三在国会作证时说，现在美国在联合国的作用更加积极，要让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和其他的专制政权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黑利还说，白宫发表声明警告叙利亚不要使用化学武器，救了许多无辜人民的生命，也让伊朗和俄罗斯知道美国不会容忍他们支持阿萨德。黑利也表示，中国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制裁朝鲜。一起来听一听黑利是怎么说的。
中国起初在解决朝鲜问题上有足够的诚意，我们持续施加更多压力，他们也继续增加一些力度。但随着朝鲜导弹测试的不断发生，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讨论出现分歧，突然朝鲜出现了反弹，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力度下降，又回到了过去。我可以这么说，在朝鲜多次核试验后，我们提出向朝鲜实施制裁，中国的投票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因为他和我们投了一样的票才能通过。但他们在贸易上对朝鲜的制裁足够吗？不够。劳工上呢？不够。其他方面呢？也不够。我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我也公开表示了，如果需要进行另外制裁，我们会这么做。
白宫发布声明说，川普总统7月14日将赴巴黎参加法国国庆的庆祝活动。川普星期三接受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来的邀请，两国领导人星期二通电话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向川普发出了邀请。白宫称，在通话中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当前的中东局势，并重新审视了即将在德国汉堡开幕的 G20 峰会的议程。
川普总统要推翻现行健保法的努力在参议院受阻，在共和党内呢也有反对的声音。白宫官员今天表示，川普总统仍在努力。现在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已经在白宫附近等待，我们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好的，是。是主持人林森。那个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还要通过了健保法案呢，在这个参议院当中受阻了。那么今天这个下午在白宫举办记者会的时候，白宫发言人这个莎拉桑德斯他说了，昨天有47位的参议员到白宫里面跟川普总统会面讨论这个事情，川普总统还亲自打电话给另外4个没有到场的参议员来讨论这个事情。不过截止为止呢，目前是有9位的共和党参议员是倒戈反对这一次参议院版本的这个健保法。那么除了这些国会议员之外呢，其实其他的共和党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说像是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迪，他对于这个健保法案他就有所批评。我们来看一下卡西迪要怎么说。
Oh, absolutely. This bill is unacceptable to me because there is nobody that I know.
这项法案对我来说无法接受。我认识的人、有责任感的官员和医保活动人士都认为我们需要改变，但我们遇到麻烦。很大原因是有太多的不确定，那些都可以解决。我的观点是，我更愿意对参议院的健保法案做出修改，让民主党人参与进来，这是我想要做的。
小易，
是，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卡西迪州长他所认为说他也反对这一次的健保法。那么呢，这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之前也曾经有在推特上发文，是说干脆就算了，我们就让直接让这个奥巴马的健保整个就倒台就算了。不过呢，今天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澄清，他说呢，现在川普总统主要努力还是在他的这个 A 计划，也就是要来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健保，并没有其他的想法。那不过那个最新的民调也出炉了，就是这个今日美国报他们做出一个最新的民调，全美国呢只有12%的民众是支持参议院版本的健保法案，而有53%的民众或许认为呢这个奥巴马的健保就已经很好了，不要动它，或认为说保留奥巴马健保的完全的架构，只要做小部分的修正就可以了。所以可见这个川普总统他来修这个健保法还可能需要透过很多的努力。林森，
亚裔，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即将到华盛顿与川普总统会面，那么这次文在寅在华盛顿的行程是怎么样的？他将与川普总统谈论哪些议题？
是，这次文在寅总统呢，今天早上在这个美国的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伯明他在这个一个不公开的这个记者会上呢，他就说明了，他说这一次文在寅总统的访美的行程并不是国事访问，但呢是一个官方的行程。那么他这个简略的介绍了一下，也就是说，在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呢，文总统跟这个川普总统还有第一夫人这个梅兰妮亚，还有这个韩国的第一夫人金正淑，将会一起在白宫的国宴厅共进国宴。那么在星期五的一早上呢，跟副总统这个彭斯副总统以及这个文在寅总统将一起到越战纪念碑去献花，之后呢将会返回白宫跟川普总统进行一对一的对谈。那么之后呢，谈完之后还会另外跟两名资深的白宫的内阁官员来做对谈，那么在这个之后就会发表一个共同的声明，但是不会有一个共同的记者会。那么这个早上这个白宫国安会的亚太资深主任伯明他提到说，这次对谈呢，这个文在总统来到美国的官方访问有两个主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经贸，他提到说，虽然美韩之间已经有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川普总统认为这个协定可能对美国人是不公平的，所以他要重新审视这个协定。尤其韩国现在对这个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虽然已经有所改进了，但是他希望川普总统希望说，能够改更多，韩国能够接受更多美国的出口，包括像说美国的车子到韩国能够上市，或者是说有很多从韩国到美国来的这个钢铁呢，其实从中国过剩的钢铁，那么他希望说这个部分也能够获得解决。那么今天呢，同时在记者会上呢，萨拉桑德斯这个白宫发言人也提到了三星即将到美国来设立工厂也提到说这个肯定是韩国方面做的一个努力，来配合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个经济的刺激的计划。不过其实呢，媒体也报道说三星电子来美国设厂的计划其实奥巴马时代就已经谈完的。另外就是说第二个可能会谈的问题就是朝核问题。那么这个今天这个伯明他也提到，这个国安会伯明他说，两国的共同目标他说就是要完全废除朝鲜核武的计划。那么他也提到说，这次文在寅总统好像他比较倾向于与这个朝鲜统一，所以在萨德系统的部署上面有一些维持，那他表示呢，他相信并不会后退，也只会前进。那么也有记者问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好像对于中国在朝鲜的问题上的努力有一点失望哦。那对此来说，这个伯明他认为说，川普总统并没有失望，他认为中国对于朝鲜还是非常有影响的。那么美国呢，还是持续的依靠中国来对朝鲜施压。林森，
好，谢谢亚裔，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亚裔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公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台湾连续八年名列最优良的第一等级。报告中建议台湾应加强执法，保证外籍渔工以及外籍家事劳工的权利，减少中介的剥削。来自台湾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的秘书长李丽华，多年来为台湾工作的外籍渔工的权利努力受到了美国的重视，并在国务院获奖。美国国务院官员对于台湾劳工团体打击人口贩运所做的努力表示了肯定。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好。
荣香，能不能先给我们说一下你在国务院的颁奖仪式之后采访了李丽华，能不能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多年来呢，台湾一直被国务院列为最好的第一等级，这是美国对台湾在打击人口贩卖问题上所做努力的肯定。不过呢，光明的人文社会还是有黑暗的一面，而李丽华他所倡导的就是希望提高外界对于外籍劳工他们权益的关注，尤其是呢在台湾工作的外籍的渔工，他们由于长期在远洋打捞鱼类，可能会受到船东的虐待。李丽华告诉美国之音，当民众在享受餐桌上海鲜美食的时候呢，也别忘记了他们这些海鲜可能是来自外籍渔工的血汗劳工。他表示人权没有国界。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李丽华怎么说。
被列为第一级的国家是达到打击贩卖人口的最低标准，但这只是最低限度。他们不应以已经达成的成就自满，不应在月桂树下休息，他们需要继努力打击人口贩运。台湾可以更加努力，进一步取得进展的领域之一就是贩卖人口。台湾旗舰上的许多渔民有被贩卖的危险，他们可能是到这个地区的经济移民，也可能被留在船上工作。
刚才我们听到是美国国务院呢一位无任所大使，他表示呢被列为第一等级的国家好，还要再更好。那报告呢也希望能够带来更好的改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看看呢李丽华他是怎么说的。
那在远洋渔业远洋渔船的这些渔工的劳动保障呢，没有归在劳动部当中来做规范跟保障。那我们一直以来就希望说渔业署它管理这个渔业的部分它是在行的，但是对劳动条件的这个保障部分他们是非常的不专业。所以我们比较希望就是说甚至连这个远洋渔业的这群渔工也可以纳入劳动保障，也可以适用国内的劳动基准法的保护。
我们知道李丽华他所揭露的并不见得是当权者所喜欢听的，但是他这次到国院来领奖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那么台湾政府也已经表示未来还要进一步的来改善，来关注外籍劳工在台湾的权益。李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常任记者张荣香。好的，感谢张荣香。
2015年7月，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抓捕并且关押了各地的维权律师、律师助理以及维权人士，引发了国际人权以及法律组织的哗然。截止今日，仍然有许多名律师尚未被释放，甚至是下落不明。美国国会今天就召开听证会，对709律师大抓捕事件表示了关注。有关今天国会的最新的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奕华。
好的，林森。那么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呢，今天就中国政府打压维权律师的情况以及打压这个中国法律界的这种情的现状呢，召开了听证会。那么听证会大约在刚刚30分钟以前呢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的听证会呢，同时呢是由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了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以及来自新泽西州的这个史密斯众议员来共同主持召开。那么我们也记得这个709大规呃大 律师大抓捕的这个案子呢，基本上已经将近两年的这个时间了。那么美国国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召开听证会，也凸显了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国会对于中国人权现状的这个关注。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还有一个主题都相当受到这个议员以及这个在场的作证的这个人士的这个关注，也就是刘晓波的情况。那么美国国会的议员呢，包括卢比奥参议员以及史密斯众议员呢，都呼吁这个美国政府能够向这个刘晓波伸出援手，并且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允许刘晓波到国外来进行治疗。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今天出席听证的还包括了这个夏琳律师的儿子夏崇宇。那么他在听证会上呢，讲述了他父亲在2014年的时候被逮捕的一些情况，以及他当时的这种当时在家里目睹了这个身着便衣的人将他父亲带走的这个一切的画面。他说他当时感到相当的害怕，不过他到了美国来之后呢，他认为就是自己已经越来越有勇气，也希望能够以父亲为榜样做一个能够帮助弱势的人。那么与此同时呢，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卢比奥参议员以及这个史密斯众议员都向我们表示说，他们反对的并不是中国的崛起，或是中国政府，或是中国人民，他们针对的是中国政府对于人权以及对于自己人民的打压和迫害。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人民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于2013年底脱北的朝鲜高级官员李正浩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他的脱北经历和他亲眼目睹的朝鲜大清洗活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做介绍。鲍荣。
好的，尼亚。那我们继续来关注脱北官员李正浩。李正浩在采访中回忆说，朋友和同事中呢，有不少人都遭到了可怕的清洗、处决和任意拘禁，他担忧自己和家人可能随时处在危险之中。那么这种恐惧呢，促使他逃离了朝鲜。此前李正浩是一名忠诚的朝鲜官员，在政府工作了30多年，多数时间呢都在秘密机构第39号办公室任职。李正浩说，第39号办公室是掌管着劳动党的财务，运作外汇，监督国家的生产和贸易。他一度在该办公室负责同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贸易。李正浩还透露说，由于严厉的经济制裁，银行业务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朝鲜的官员需要用假名来开户进行交易。那么从1998年到2004年，李正浩在由第39号办公室管理的朝鲜大兴贸易公司担任主管。在2002年，李正浩获得了劳动英雄的荣誉称号，他的奖品包括一只刻有金正日名字的高级手表、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一辆豪华轿车。2007年的时候，李正浩被任命为朝鲜金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这一组织是隶属于朝鲜国防委员会，负责朝鲜的大型经济项目，其中就包括石油开采。那么离开朝鲜之前，他被派往中国大连担任大兴贸易公司的贸易代表。李正浩说，他开始对朝鲜政权产生怀疑是在2013年底，金正恩处决了自己的姑父张承泽，并且了开始了一系列的清洗活动。我们来听听他在采访中是怎么说的。
2014年我离开朝鲜，那是一个残酷的时期，张承泽被处决，大规模的清洗活动，朝鲜高官遭到处决。那时上百名相关人员被处决，包括小孩，他们被机枪扫射，另外有数千人遭到清洗。我亲眼目睹了我认识的高级官员被机枪射杀，还有我孩子的朋友们被囚禁，我的精神遭到了严重创伤，我和我的家人无法再忍受这些悲剧了。
那
么李正浩说，在金正日时期也是有类似的处决和清洗，但是呢并没有金正恩掌权时期这样严重。如今60多岁的这个李正浩是在2016年3月来到了美国。他说他打破沉默，因为他想要帮助朝鲜人民，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致力于朝鲜经济发展的组织。李正浩说，当朝鲜最终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他希望能够参与到朝鲜的现代化建设，比如说帮助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获得技术和资金等等。尼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连线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霞向中国政府申请让他们出国就医，美德两国表示愿意接纳。中国艺术家艾薇薇将他对言论自由的思考通过独特的艺术创作带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见了卡塔尔和科威特高级官员，希望帮助卡塔尔与其海湾邻国打破双方关系不断加重的僵持状态。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三表示，叙利亚看来是听取了美国警告，阿萨德总统再没有发动新的化学袭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国会作证时说，现在美国在联合国的作用应更加积极，要让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等专制政权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中国709律师大抓捕事件两周年，美国国会召开听证会对其表示关注。
美国国会议员和支持西藏自由的人士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山集会，庆祝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2岁生日。参加庆祝会的有国会两党的资深议员，其中包括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以及共和党的议员伊利亚纳·罗斯·雷提南，知名的西藏自由活动人士演员理查德·基尔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美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同时也越来越多元。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是变化最明显的地区，那里的少数族裔社区急剧扩张，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未来人口结构变化的典型代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休斯顿的居民曾经以白人和拉美人为主，如今却拥有美国最多元城市的称号。这座城市曾经是保守的德克萨斯人的大本营，对于一些当地人来说，这种变化令他们感到骄傲。
我是白种人，我的丈夫是拉美裔，我们有几个美丽的混血宝宝，我想我们在这里是受欢迎的，也是被认可的。所有人在这里都有家，这里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2016年大选之后，休斯敦的民主党籍市长宣布休斯敦是移民和难民群体的友好城市。牧师李夏是一名中国移民，7岁时搬来休斯敦。他说，这座城市虽然在地理位置上被保守的圣经带环绕，但近年来变得友好开放了。
圣经中也谈到了欢迎移民、外国人和难民，所以我想这只是休斯敦居民的第二天性。我认为我们确实比德克萨斯州的其他城市更加好客，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城市多元化吧。
一份新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了全美的白人群体正在老龄化， 休斯顿所在的哈里斯郡也不例外。
63岁的白人不能再生更多的孩子了，所以可以非常确定的是，随着21世纪不断向前迈进，这个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阻止休斯顿或者德克萨斯州，甚至美国出现更多的非裔美国人、亚洲人和拉美人，更少的白种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这一点。
但是克林伯格承认，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老龄化的白人人口来说难以接受，特别是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失业人群。
每个社区都在看到两股正在同时扩大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下层阶级对于休斯顿和美国在21世纪的可持续性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跨越种族的边界，休斯顿更年轻的一代通常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座城市的多元化。
这里的人们习惯于看到各种变化和多样性。如果我去更小的德克萨斯城镇，当地的多样性比较少，衣着方式也没有什么变化，那我就可能被歧视。
我们从不真正的划分区域，比如这里只有拉美裔居住，所以我们总是组合在一起。
根据人口普查报告，哈里斯郡是全美当年拉美裔和非裔人口增长最多的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休斯顿报道。
好，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要新闻。三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因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不作为和美中贸易争端而考虑对中国制裁。这三名官员称，川普在考虑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钢铁加征关税，但是这几位官员也表示，白宫对如何应对中国还没有达成共识，本周内应该不会做出决定。一位官员表示，在朝鲜问题上，川普认为自己给了中国做出改变的机会，但是并没有看到足够的结果。另一方面，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敦促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将争议的岛礁群进行军事化。哈里斯将军星期三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说，指责北京在南中国海争议的岛礁扩充战斗力，试图对那一带的海域伸张事实上的主权。他说，美国不会允许多国共享的区域被单方面关闭，反对动用恐吓来推进主权的胜索。
中国宣布允许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取保候审，这三人曾经秘密调查为伊万卡、川普和其他品牌代工的中国工厂的劳工条件。据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6月27日得到的消息，为该组织工作的苏恒、李昭、华海峰三人已经办好了取保候审手续，离开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见了卡塔尔和科威特的高级官员，希望帮助打破僵持状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辛迪·塞恩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上个月刚刚访问了沙特阿拉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出访。川普对卡塔尔危机做出了评估。
The nation of Qatar, unfortunately,
很不幸，卡塔尔国一贯是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个重要的金主。海湾合作会议之后，很多国家聚到一起给我谈了要正视卡塔尔行为的问题。
6月5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埃及等国家中断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对卡塔尔实行了海陆空全面封锁。这些国家提出的多种指责中，有一条是卡塔尔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朗承诺要帮助卡塔尔经得起封锁。美国在卡塔尔有一个空军基地，用于执行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蒂勒森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要卡塔尔满足沙特等国家提出的13项要求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对话的空间还是存在的。
我们的作用是鼓励各方把他们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明确地提出来，这样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从而开启某种解决问题的程序，进而解决问题。
美国资深外交官艾伦·基斯韦特对美国之音说，蒂勒森和川普对这场冲突的看法侧重点有所不同。
国务卿的立场一直是一位外交官和一位谈判代表的立场，他对卡塔尔有数十年的了解，他对其他相关国家也有数十年的了解，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可能的。
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特说，美国会尽力为会谈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海湾国家要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美国之音记者辛迪·塞恩，国务院报道。
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公司以及乌克兰的国家机构星期二都受到了网络攻击的影响。病毒锁定数字文件要求受害者交钱才会帮助他们解锁。美国之音记者霍普华盛顿报道。
网络病毒星期二迅速蔓延，导致欧洲等地许多国家的电脑中断，互联网系统出现问题。受害者被要求支付相当于300美元的比特币，以换取文档解锁的钥匙。
到今天为止，这是一个大问题，调查仍在进行。我们目前并不知道病毒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的。这个勒索软件从爆发到现在只有5个小时。
俄罗斯最大的石油生产商俄罗斯石油公司和英国一家广告公司的互联网系统都遭到袭击。乌克兰的公司、银行和企业所受打击尤其严重。一个月前，另一个被称为想哭的病毒在全球肆虐，使英国的卫生服务系统出现重大故障。专家们说，这类袭击今后不会消失，反而会越来越严重。
这些攻击的特征变化太快，常规的反病毒跟不上，但是有些方法可以防止不必要的加密，从而防止勒索软件的侵入。组织、企业和个人都应当开始考虑这种保护。
但是许多公司没有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
到目前为止，就连一些大公司都没有充分设置电子邮件过滤器，发送给公司的附件得不到充分检查。如果您的公司还没有遭受攻击，明智的做法是立即设置过滤器。
英国一名官员星期二说，个人也应严加防范。
发生这样的攻击并不奇怪，防范措施薄弱也不奇怪，因为人们没有采取基本的措施，为电脑系统设定足够复杂的密码。
专家们说，如果遭到袭击，不要支付赎金，因为这只会鼓励那些从中获取大量报酬的犯罪团伙。美国之音记者霍普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三表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应当被准许到国外接受治疗。这是布兰斯塔德在抵达中国后首次对外公开讲话。在此之后，中国再度做出强硬的反应。在6月2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被问及中美两国是否就刘晓波问题进行接触的时候表示，北京认为没有理由进行这样的商谈。中国最知名的艺人是刘晓波病重保外就医的消息引起了海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刘晓波家人透露，刘晓波已是肝癌晚期，无法手术和化疗。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申请政府能让他们出国就医，美德两国表示愿意接纳。与此同时，中国党媒《环球时报》评论说，是否允许刘晓波出国就医，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另有海外媒体报道，北京不同意刘晓波出国。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来了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看看这方面的情况。海涛你好。
你好尼亚。
嗯，那我们知道刘晓波他是被判刑了11年，
对，
他现在已经是坐牢了8年，
对。
那么他之前也表示过他没有意愿出国，那么他现在已经病重，我们看到他有没有现在表达想要出国的意愿？
有，是他的妻子刘霞通过那个中国流亡德国的作家廖义武最近呢，就是昨天在网上发出了2封的这个刘霞的亲笔信，一封是写给中国政府的，就向中国政府申请我和刘晓波我们希望到德国去治病。还有一封呢是刘霞以刘晓波的名义写给廖义武的，就告诉廖义武我们在中国是停留不下去了，我们希望出国。那么这两封信呢，一封是4月9号写给中国政府的申请出国，一封是4月20号写给廖义武要廖义武帮忙这个让他们出国的。那么在这之后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北京方面有反应，在星期二的晚间，也就是美国时间星期三的这个深夜呢，突然在这个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关于在刘晓波在锦州监狱的 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大概有三分钟，我们请这个导播把它把它这个切进了一下。你看，你从这里头可以看出，就是说，刘晓波正在监狱接受检查，接受什么 CT， 但是整体来讲，这个视频一贴上网呢，广大的网友马上就看出来，这是中国官方做出来的，因为这种视频呢，只有官方能达到，任何人达不到这个，比方说他检查、体检、打球什么一系列这种，特别是刚才有一个做 CT 把他送进一个那个大圆筒那个 CT， 有人指出。居然戴着眼镜就进去了，这个是绝不可以的。
所以你认为是一个故意做出来的假象？
很明显，这是一个中国政府放出来的一个。他主要说，其中还有一段刘晓波自己说的话：“我身体挺好，什么各方面都挺好。”就显然是在刘晓波五月得病之前，他们做的一系列长期的这种拍摄，然后把它剪辑起来完成的这么一个视频。然后就是在这两天，一看刘晓波的事儿闹大了嘛，世界反应，特别是美国、德国反应很大，所以他们马上把它放到海外的这个 YouTube 油管当中把它放出来，然后结果被海外的很多中文媒体纷纷的把它都用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刘晓波的医疗的情况。那么刚才也是听到了美德两方愿意接受他到这边治病，那么中方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中方态度，我们今天有报道说，就是和平这个民进他们报道说，北京方面拒绝了让刘晓波出国，理由有两点。第一点，北京方面认为刘晓波长期以来他不认罪，那这个就不可以出国的。还有一点是，第二点就是说，他的现在身体状况已经这个无法进行长途的旅行，所以是不堪舟车劳顿，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可能允许他出国的。这两点来说呢，第一点是政治理由，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出他完全是一种，他可以是被认为是一种基于人道的考量来，因为由于他自己身体不行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医疗各方面角度来讲，还是留在中国比较合适，这是中国官方的一种看法。在今天呢，在网上出现了中国有关刘晓波的第二个详细的通报。第一个通报是辽宁监律管理局他们登出来的，很简短一行，是刘晓波保外就医。这个通报非常详细，详细的列出来这八个医生都是来自于什么单位，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北京的，就是有关这个肿瘤方面的这个高级的专家。
我们刚才看到中国官方的这边的反应，那我们再看看媒体，那中国的官媒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
这种官媒一般都不反应，要有反应肯定是环球时报。那么环球时报呢，他的老总叫胡锡进，他的笔名是叫单仁平先生呢，就是周三在环球网发表一篇长篇的一篇评论啊，就主要是谈这个刘晓波的情况。他的主要论调是，让不让刘晓波出国是我们中国主权方面的事情，你们别人都不要说三道四，因为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囚犯，他不能享有比其他囚犯更多的权利，因为在中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周三发出的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呢，到了晚些时候呢，居然已经找不到了，显然是已经被这个从这个环球网上删掉了。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在删掉这篇文章的同时，胡锡进这篇文章的同时呢，在环球时报的英文版上又出现一篇社评，还是谈刘晓波这个事情。他也是这总体这个腔调是一样的，就是海外一些敌对势力想利用这种刘晓波来这个打击中国政府的这个威信，打击我们依法治国。他说这种是你不可能得逞的，你们闹来闹去只是海外的一场闹剧，这一些这个泡沫挑不起什么大的浪花。这就是环球时报的他的总的看法。
好的，感谢海涛来到演播室为我们跟进刘晓波的情况。
好，谢谢。
谢谢。
中国知名的艺术家艾薇薇将他对言论自由的思考通过独特的艺术创作带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他的踪迹个人作品展在今年夏天将进驻赫西红博物馆。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卡拉来做介绍。卡拉。
好的，林森，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艾薇薇踪迹艺术展的这个展览的现场。那这一次的艺术展呢，除了踪迹这一件艺术品以外，还有两件墙纸艺术作品。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黑白颜色的墙纸呢，就是艾薇薇为了这一次的展览，为了这个赫琼博物馆环形的内墙呢，特别设计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上像地板一样的这个白色主色调的这个展品呢，就是踪迹。那么它是由176个非常特殊的头像组成的，并且这些头像呢是由120万块色彩不同、大小也不尽相同的乐高积木拼成的，非常的特别。那这一次呢是踪迹这个展览首次登陆美国的东海岸。那在昨天的傍晚呢，艾薇薇本人也是来到了赫琼美术馆来参加了一个讲座。这不仅是艾薇薇在华盛顿的第一次的公开亮相，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呢，这一次也是艾薇薇本人她首次看到踪迹这一件作品在展厅中展出。因为在2014年这个踪迹首展的时候呢，他当时还不能离开中国，所以没有能够有机会见到。那现在说了这么多呢，可能观众朋友非常想看到更多的这个关于这次艺术展的更多的细节。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带您去看一看。
既由176幅乐高积木拼成的头像组成，他们是来自30多个国家的政治活动人士和流亡人士。艾薇薇将他们随机排列，覆盖了赫胥洪博物馆2层6个展厅的大部分地面。艾薇薇受到他5岁儿子的乐高玩具的启发，发现这种又常见又好玩的积木可以轻易的建构与解构，这与言论自由的特点非常相似。乐高积木表现出的马赛克效果又很像监控摄像头拍出的图像。而艾薇薇本人曾被中国当局关押软禁扣留护照，他也曾在家中安装过摄像头记录中国当局对其进行的监视。
踪迹是很重要的作品，因为它反映了艾薇薇在中国被关押期间的思考。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艾薇薇与其他因政治良知而入狱的人、因自己的信仰而入狱的人产生了共鸣。
2014年踪迹在旧金山恶名昭彰的阿尔卡特拉斯岛监狱首展，本次的踪迹作品完全保留了当年的原貌。赫胥洪博物馆本次设置了信息台，访客可以在这里了解每个人的背景和故事。覆盖博物馆内墙一周的墙纸是艾薇薇为赫胥洪带来的新作品，名为一种看上去是驼羊其实是羊驼的动物。极具洛可可风格的图案仔细一看，是由监控摄像头、推特鸟、手铐、铁链和草泥马组成的。在这里表达的本能与对言论自由的压迫同时存在。
我认为这是艾薇薇的自我认知，也是对现在这个特殊时期的重要表态。现在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赵颖思表示，艾薇薇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也是一名国际化的艺术家。他希望此次展览让访客更了解一个作为艺术家的艾薇薇。艾薇薇踪迹作品展从6月28日到明年1月1日免费对公众开放。美国之音小何卡拉华盛顿报道。
是我们刚才从这个赫胥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那了解到呢，这次的展览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在这个展览的这个最后一个展厅呢，有一个资料室，里面是播放了一些艾薇薇的纪录片，还有一些有关艾薇薇的书籍。那我们刚才经过的时候呢，发现里面的座位是基本都被坐满了。那昨天我们在采访这个赫胥洪博物馆的馆长赵颖思女士的时候呢，我就问她说，今年的上半年我们是迎来了这个草间弥生的这个展览是招到很多的这个访客的热捧啊，那现在我们又是迎来了艾薇薇，那并且现在在博物馆里还有这个小野洋子的这个艺术品的展览，那今后我们会不会看到更多的艺术这个亚洲艺术家的这个展览在赫琼美术博物馆展出呢？那这个赵颖思女士她就告诉我，她说有这个可能。那不管你是日本的艺术家还是中国的艺术家，那赫琼博物馆希望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更多的、更国际化的、更多样化的艺术。以上呢就是这一次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好的，谢谢卡拉，感谢记者卡拉在赫胥洪博物馆的连线报道。
中国经济6月份的一些指标显示，中国制造业可能准备减速，而且在今年下半年可能会面临其他挑战。尽管中国经济呈现放缓趋势，但是经济状况仍然保持强劲势头。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当年邓小平承诺香港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但不过在20年，经历过 SARS 的肆虐，抗争实施基本法23条，红色教育争议，征普选，战中雨伞革命，铜锣湾书店事件等等，北京的干预跟影响从隐晦曲折到直截了当，香港原本自由的空气却像陷入了雾霾，将香江风貌变得让香港人都认不得了。7月1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将为您推出特别节目，回顾香港过去20年的改变以及对港人的冲击，欢迎准时收看。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经济6月份的一些指标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可能准备减速，而且呢，在今年下半年可能会面临其他的挑战。尽管中国经济呈现出放缓的趋势，但是经济状况呢仍然保持强劲的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表示，中国经济的强劲得益于政策的支持，特别是信贷的扩大和公共投资。另一方面，贸易界注意到中国国有银行开始抛售美元，目的是在外汇市场上提升人民币的地位。那么这些迹象和发展对中国的经济意味着什么？促进当前中国经济强劲的因素是否健康和具有持续性？我们邀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对此进行分析。欢迎曼丽博士。你是怎么看就是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些状况，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状况和一些迹象呢？
就是现在，就是正如节目说的哈，就是这些迹象表示这个经济会有逐步小幅度的这个减缓的这个趋势啊。那么整个从总的来说呢，那么2017年第一季度我们知道 GDP 增长是6.9，那么这个数字要高于2016年的啊1.7啊，每年的6.7的这个增幅。那么就是整个这个走势来看，那么认为第一个季度的这个增长 6.9 主要原因有很多的政策支撑在里面，尤其是财政政策。那么往下走，整个趋势包括最近出来的一些数字哈，说明这个势头是减缓。那么下半年可能势头可能还会小幅度的减缓，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个虽然整个势头是要小幅度的放慢，但整个势头还是比较强劲，整个增长还是要高于很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那么有两个国际组织出来的预测，今年2017年预测，就是你听到的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今年他认为是会在6.7，那就是跟去年一样的水平。那么有一个组织叫 OECD， 就是经合发展组织，他们认为中国今年会略低于2016年水平，会6.6%的增长，所以整个趋势是有小幅度的减缓，但是整个势头还是比较强劲。
那么提到的就是说这个 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开始这个放缓，那么说呢，在下半年呢可能会面临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挑战。那么除了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减缓之外，他所说的这个其他的挑战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挑战哈，就是这个挑战有很多种。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经济发展，它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挑战，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过分依赖政策，就是所谓的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还有信贷政策，这个过度的这个依赖。那么第一季度前面我们提到非常迅速发展哈，6.9%，当时是就是超乎了市场对这个经济的预期，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财政政策，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通常是今年财政政策出来是叫 front loading， 就是很多在年初就开始实施，就开始执行，所以年初第一季度就是明显，它不可能一下还有不断的财政政策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还有这个转型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环境问题，产能过剩，产品行业的不断创新。
还有就是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到的，就是说中国经济虽然现在开始放缓，但是仍然这个势头呢还是比较强劲。他说这个强劲的原因是说到是得益于这个政策的支持，还有这个扩大的这个信贷，还有就是投资等等，还有公共投资。那这种促进中国经济强劲的这个因素，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应该是在过去的许多年当中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种经济总量的增长，这种结构不够健康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在过去的这一二十年间两位数的这样的增长速度，主要靠的是出口和基本建设。那么现在货币基金组织提到的仍然还有这个基本建设这个问题，那就是说这些强劲的因素是否是健康的，是否是具有持续性的呢？
有些因素是健康，有些因素还是可持续性的哈。那么 GDP 的增长它有四个部分，投资、消费、政府开支，还有贸易，就是出口减进口，就是进出口那么这四个原因来说，那么过去是就是完全过分依赖这个投资的这个比率都占 GDP 的40%以上。那么现在经济转型要转以消费为这种基础的这种经济发展，那么就这些因素来看呢，那我们看消费目前为止整个趋势来看还是可以持续增长，就从消费水平，那么这个得益于这个比较良好的就业环境。那么投资，那么就分国家投资和私人投资哈。那么这个基础设施，虽然中国就我们过去看这么多年基础投资确实是有非常大手笔的投资，那么是不是还没有空间了呢？好像目前为止还是有空间，又提出新的一些口号也好，计划也好哈，战略也好，那么比如说一带一路，还有说这个可能中文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说法，那么英文说的就是北京、河北、天津这个走廊，这个更加的
经济
对什么走廊这个这方面经济更加紧密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个模式，所以基础设施还是有进一步投资和提升的空间，所以这个投资我认为还是比较健康，还是也可持续目前近期和长期来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也是比较健康，就是不容忽视，虽然这个中国的出口已经不是前几年那么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有一点，中国的这个出口产品和中国的企业已经成功的加入到这个世界这个供应链之中，是成为世界这个价值链也好，供应链当中一部分，这个也是支撑了中国多少年经济增长发展。那目前为止这个没有太多的就是负面影响，那么总的来说呢，这是比较相对还是近期和中期来看还是比较健康，我认为还是可持续的因素。
那么你还有哪些比如说你认为是 不健康的这样的因素，或者是说也正是这个中国经济要持续的来发展的这样的面临的这样的阻力或者是困难？
我觉得最大从政治上来说，还是就是对政府政策的这种过分依赖，就是完全要靠政府的这个财政政策也好，信贷政策也好，通过这个中国政府的这种国有银行对经济，比如说提高这种贷款，提高某些行业的投资，这造成很多一些不平衡的因素。
你说到了这个国有银行了，我正要说一说，就是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银行业啊，这个银行体系。那么中国就是这传统上所说的四大国有银行，
是
那么主宰整个中国这个银行系统的这个格局，现在是怎么样？是有没有被打破？我之所以这样问呢，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呢，中国似乎是兴起了很多这样的股份制银行，比较大的，比如说有什么招商银行啊，什么中信银行啊等等这些，甚至在各地各个市一级的，甚至有一些比较大的县都成立了自己的这样的商业银行。那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国有银行主宰整个银行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有没有被打破？
从大的方面来说，大的格局还是没有。虽然有一些就是说中小型企银行不断的这种兴起吧，成长。那么这也是一些因素，就是所谓的那个存在的这个潜在的这个风险因素。那么我说为什么没有格局呢？我用数字来说，所谓的中国的四大银行 Big Four 那么有工商银行、建行、农行，还有这个中国银行。那么这个他们整个这四大银行占整个银行的这个市场份额，他们占43%。那么同时呢，有的时候说除了四大银行还加交通银行，那么交通银行加进去是占整个市场份额的47%。那么不要忘了，中国还有政策性银行，有三大政策性银行：中国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还有中国农业开放银行。这三个加起来占市场份额的17%。那么17加47就是64%，所以起主导作用。
那么现在
仍然还是国有银行，而且中央政府包括中央银行对国有这些大的银行的整个这个支持是叫什么？公开表示的支持和隐含的这种支持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这样的一个格局，就是整个的国有银行占了6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这样的一个格局，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讲，到底是一件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呢，还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不利的？就因为你刚才提到，就是过多的依赖这个政策，那这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一个不利的因素。
对，那个经济学里面曾经有一个美国总统是好像是罗斯福，他总是说他在白宫里面任何经济政策，他一问这些经济学家，那经济学家就跟他说，一方面 on one hand 另一方面 on the other hand， 他说呢，我从此以后我要一个手的经济学家，就是我只要说跟我说一个方面。那么我借这个来说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有好的因素，就国有银行。那么如果政府，因为中国现在还是虽然说想做市场经济，但是政府的干预还是很大，这个国有银行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非常好有利的一个手段。那么另外一个很不利，从非常大的层面来说，这些国有银行他们主要的对象是国有企业，所以他会整个贷款发放投资支撑是这些国有企业。那么国有企业有好的，有不是很盈利效率不是很高的，那么通过这种国有银行的这种贷款，他们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支持。那么下面中小企业就没有能够拿到，就是他们应该可以拿到和需要拿到的这些投资啊，和这些银行贷款。所以这都是一方面两方面来说，但是整个这个中国这几个银行在世界上，就是从资产总值来说，都是占比较重要的这个位置。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曼丽，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下面由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朝鲜脱北高官李正浩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专访时称，国际社会对朝鲜日益加强的经济制裁正在搅动朝鲜局势，如果继续下去或将动摇金正恩政权。这是李正浩自2014年脱北后首次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李正浩在朝鲜时曾是党中央机构的一名高官，负责朝鲜的生产和贸易事务长达30年。经济制裁能不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及弹道导弹计划？谁在帮助朝鲜维持其生命线？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是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